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是第46课，主题是祭奠人报仇。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1章。昨天我们讲到，大卫回来耶路撒冷，犹大支派的人对大卫特别的热心，安排迎接大卫的一切的细节，却没有让以色列人参与。以色列人觉得被歧视，没有得到尊重，他们就向犹大人抗议。犹大人回答以色列人说，王与我们是亲属。其实这话明显是拉裙带搞派系。以色列人就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比你们强，我们有十个支派，你们只有一个支派，所以我们的分量比你们大，我们与大卫的情分也比你们多。以色列人的话是以人数取胜。正当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他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就盲目的跟从示巴起来叛变。本来大家都同心合意，欢欢喜喜的迎接大卫回来，现在却分裂成为两边，互相敌对。大卫刚刚平息了亚沙龙的动乱回来，还来不及巩固自己的王位，就遇上了国家分裂的事。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慎重的处理。大卫就打发亚玛撒去，给他三天的时间，招聚犹大人，一同抵抗示巴和以色列人。可是到了限定的日期，亚玛撒却没有回来。大卫就立刻派了亚比筛领兵出去追赶示巴。我们注意到亚比筛连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也带着出去，他们是大卫身边的护卫军，可见当时大卫手中并没有多少的军兵，情况非常的危急。约押在路上遇到了亚玛撒，约押知道大卫答应过立亚玛撒做元帅，就故意让刀从鞘里掉出来，一面用左手拾起了刀，一面又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假装与他亲嘴，就一刀刺入亚玛撒的肚腹，把亚玛撒杀死。约押前一次暗杀亚尼尔和这一次暗杀亚玛撒，都是认为对方有可能代替约押元帅的地位，所以下毒手把对方杀死。可见约押为人非常的阴险。当时亚玛撒被杀了，百姓经过都站住看亚玛撒的尸体，他们亲眼看见约押用诡计暗杀亚玛撒，所以都同情亚玛撒，久久不肯离开。约押的一个少年人见大家都不走，只好把亚玛撒的尸体搬到田里用布遮盖，众人才散去。示巴果然躲进了亚比拉城，守在城里面。约押从城外攻打，怎样也攻不进去。在亚比拉城里有一个聪明的妇人，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个妇人的意思是说，亚比拉是一个公正讲道理的城，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商量，不必动武打人。约押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答应只要亚比拉城交出示巴来，就不毁灭那个城。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就割下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就带领以色列的军兵回耶路撒冷去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就因为一个聪明的妇人得以避免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第二十一章这里所记载的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很清楚，这里只是说是在大卫的年间发生了一次饥荒。古时候饥荒是常常有的事，路德记第一章就有过一次的饥荒，可是一连三年的饥荒可真是不寻常，特别是发生在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是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曾经应许，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怎么会有饥荒发生的呢？饥荒原本是天灾，是自然的现象，可是有的时候神也用天灾来惩罚人的罪恶。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法老苦待以色列人，又杀死他们的婴孩，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降十次的天灾在埃及人的身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救出来。在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哈王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巴利的偶像，耶和华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共有3年零6个月之久，这都是神借着天灾惩罚人的罪恶。大卫的时候，饥荒持续了3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个灾害？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件凶杀案以前从来没有显明出来，如果不是这3年的饥荒，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扫罗什么时候杀了基遍人，我们没有办法查考，可是扫罗滥杀无辜却是历史的事实。撒母耳记上第22章记载，挪伯的祭司亚西多福帮助过大卫，把哥利亚的刀给了大卫，扫罗就把挪伯祭司城里面的男女孩童吃奶的一共85个人全部杀尽，可见扫罗的残忍。扫罗杀基遍人不只是滥杀无辜，他更是想灭绝基遍人。第二节，撒母耳记下21章第二节，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 曾经向基遍人起誓，不杀灭他们。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既然起过誓，就要遵守。扫罗想要杀灭基遍人，是不守信用，是背约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二节下半跟第三节，第二节下半跟第三节，大卫王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大卫是秉公行义的王，虽然知道扫罗的罪行，大卫愿意替扫罗赎罪，除去以色列人中的羞辱，止住饥荒的灾祸。第五、第六节，二十一章，第五、第六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这里我们看见基遍人恨恶扫罗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名字也不愿意讲出来。他们要求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悬挂起来处死。为什么要惩罚扫罗的子孙呢？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可见扫罗家里的人在这一件杀基遍人的事上有份，基遍人一定要扫罗的家人出来承担，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扫罗的家人是罪有应得。可见当年扫罗一定杀了基遍许多无辜的百姓。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第七节，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基遍人的要求对大卫是个大考验。一方面，大卫必须要秉公行事，惩罚罪恶；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卫与约拿丹有盟约，要恩待约拿丹的后裔。大卫处在公义和慈爱的两难之间。第八、第九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八、第九节，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卫替基遍人主持公道，把扫罗其余的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交出来给基遍人，基遍人就把他们悬挂在山上，向扫罗报了仇。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扫罗的飞病 利施巴的两个儿子被处死了，尸体仍然挂在外面，利施巴就守候在尸体的旁边，不让飞鸟野兽来侵害尸体。可见利施巴爱子心切，不肯受安慰。第十一节，二十一章第十一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利施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利施巴所做的感动了大卫的心，让大卫想起当年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的时候，尸体也是被悬挂在城墙上。后来基列雅比人漏夜赶来，把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带回去安葬。十三、十四节，二十一章十三、十四节，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大卫把扫罗和他几个儿子孙子的骸骨都送回扫罗的老家，葬在扫罗的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面，了结了一场的恩怨，伸张了正义，同时也报答了约拿丹的恩情。耶和华就垂听百姓的祷告。刚才我们讲到，在大卫的年间发生了一次饥荒，饥荒原本是天灾，是自然的现象，可是有的时候神也用天灾来惩罚人的罪恶。大卫的时候的饥荒持续了三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个灾害。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一件凶杀案以前从来没有显明出来，如果不是这三年的饥荒，恐怕永远没有人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曾经向基遍人起过誓，不杀灭他们。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既然起过了誓，就要遵守。扫罗想要灭绝基遍人，是不守信用，是悖约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基遍人恨恶扫罗，连他的名字也不愿意讲出来。他们要求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悬挂起来处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扫罗家是罪有应得。可见当年扫罗一定杀了基遍许多无辜的百姓。基遍人的要求对大卫是个大考验。一方面，大卫必须要秉公行事，惩罚罪恶。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卫与约拿丹有盟约，要恩待约拿丹的后裔。大卫处在公义和慈爱的两难之间。大卫替基遍人主持公义，把扫罗其余的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交出来给基遍人，基遍人就把他们悬挂在山上，向扫罗报了仇。扫罗的妃嫔利施巴，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了，尸体仍然挂在山上，利施巴 就守候在尸体的旁边，不让飞鸟野兽侵害尸体。可见利施巴爱子心切，不肯受安慰。利施巴所做的感动了大卫的心，让大卫想起当年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的时候，尸体也是被悬挂在城墙上。后来基列雅比人漏夜赶来，把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带回去安葬。大卫就把扫罗和他几个儿子孙子的骸骨都送回去扫罗的老家，葬在扫罗的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了结了一场恩怨，伸张了正义，同时也报答了约拿丹的恩情。耶和华就垂听百姓的祷告，消除了饥荒的灾害。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21章15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大卫是个大能的勇士，年轻的时候他在家里放羊，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大卫就与他们搏斗，从他们口里把羊救出来。后来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人骂阵，没有一个人敢去应战，大卫用一块小石子把他打败，却因此被扫罗妒忌，四次的要刺杀他。大卫只好到处躲藏，或在旷野，或在洞里，或在山寨，反而让大卫训练出强健的身体和高超的战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战胜仇敌。但是现在大卫有一点老了，体力大不如前，容易疲倦。16节，撒母耳记下21章16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用一块小石子把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打死，现在大卫又遇上了非利士的另外一个巨人以实比诺，大卫却没有力气去应战。看来大卫真的是老了，体力开始衰退了。还好大卫有好几个勇士保护大卫，替大卫征战。17节，撒母耳记下第21章17节，但齐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的军兵也看出大卫老了，就爱惜大卫，不让他上阵打仗。大卫的仆人们称大卫为以色列的灯。大卫是国家的领航者，照亮前面的道路。大卫是社会的良心，照亮人的心。撒母耳记下第21章，从第18节到22节那边记载大卫的三个勇士，就是户沙人西比该、伯利恒人伊勒哈南和大卫哥哥的儿子约拿丹。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杀了4个非利士的巨人， 他们都是勇敢的面对敌人，毫不畏缩，拼命的搏斗，把巨大的敌人杀死，成就了不可能成就的事。圣经把他们的名字都记载下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他们为神所做的一切事，神都要纪念。我们为神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撒母耳记下第21章，我们就讲到这里。